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听友提问说，我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也相信人生中每一件事的发生或者不发生都在他的主权之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无论我们祈不祈求，一件事不论好或者坏都会按照着既定的结果发生呢？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祷告究竟是在改变什么呢？
我觉得哈，这是一个问得很诚实的问题。
嗯，
那我想我们在回应这个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就是那神自己怎么说，对不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信神的人嘛哈，信神的人，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又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常常好像会有一种张力哈。那如果一切都在神的主权当中，那我们的祈求啊哈，或者是的盼望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从这个圣经的启示吧，就回到就说神的话是在圣经当中嘛。
嗯，
那回到圣经当中的启示哈，我们去看那里面举出的一些例子哈，特别关于这种祷告了还有神的主权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
嗯，
首先我们要说哈，圣经当中同时肯定哈，就不是好像说只有这个存在那个不存在，或是这个在那个就不能在。
嗯，
圣经当中同时肯定，就单第一个，神是万有之主，神是创造的主，神的主权是绝对而且真实的。
阿门。
那就好像我们在诗篇当中，诗篇115篇第三节就讲到什么，神凭着自己的意志而行事。所以很多的事情的确就像刚才听友问的问题的话，这些一切的事情，包括还有我们常常讲到那个什么，神使万事
互相
效
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对，在这里面呢，就说那凭什么说神能叫万事互相效力，就是因为他掌权万事啊。那掌权万事就包含什么，很多事情的发生或不发生的确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像圣经当中也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方说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得孩子的这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样会被发生，以及怎么样成就，
什么时候发生。
对，然后还有比方说更有名的话，就是约伯，还有主耶稣基督，比方他的来到，然后那些预言的应验，那很多事情的发生和不发生，好像我们都无法去看见，无法去预测，甚至这些的确也不是借着好像谁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这件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们再次回到，就是圣经的确，第一个，它确实肯定了，就是神的主权是如此的完整而且真实。
嗯，
但是呢，圣经呢，在神的话语里面，同时，我就要强调同时哈。意思就是说这两件事情不是对立的，
嗯，
而是可以一起在的。人的祷告也的确可以与神的旨意之间是可以相关联的。
阿们。
人的祷告也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真实途径。像我们知道能不能请小勇帮我们念一下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那里。
所以你们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你们就可以痊愈。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阿们。
没错。然后呢，所以在圣经当中也有许多的例子见证什么，当人们祷告，人们呼求的时候，不管是在旧约的记载里面也好，或是在新约记载里面也好，那圣经当中论到这些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评语，就说既然神早已决定了，你们就不用祷告了。
那没有
没有，反而好像什么，神好像还常常什么鼓励人们说，你们若遇到了难处的时候，凡事都可以借着祷告交托在神的手里面。
是，
然后我们常常喜欢引用那段经文嘛，
嗯，
所以凡事可以什么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
宝座
前，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们。很显然的，在神的所启示的圣经里面，并不是说把神的主权和人的祷告好就是放在一个好像说只能有一个可以存在，
嗯，
而是什么呢，是同时成立的。
阿们。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的确按着神的主权的话，一件事情就是不论是好事或坏事哈，那不是因着我们去祈求好像它才会去发生，
嗯，
好像我们不祷告的话神就不作为一样，
嗯，
那也不会因着我们的祈求它就不发生。所以那神是不是好像那我们祷告的那个好像说用处在哪里呢，或是意义在哪里，
意义在哪，嗯，
对。那在这里哈，就牵涉到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启示，就刚才讲到这些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其实为什么就说神的主权跟祷告这件事情两个可以同时存在，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件事情的发生是一个事情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对。
那神的主权哈，并不是只是在说好像他是预定那个结果而已，
嗯，
也包含什么
过程，
也包含哎，神会安排这件事情要如何成就的那个过程，
嗯。
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当然神按他的主权他预定要做的事情真的就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呢在这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事情成就的过程里面，就是放在这个时间里面来讲的话，
嗯，
神也预定着可以借着人的祷告来完成，就好像神要愿意邀请人与他一起同工，
哦，
人若不愿与他同工，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就？会成就，
嗯。
但是什么在这个成就的过程里面，可是我们若愿意的话，就是神邀请我们，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的话，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祷告的话，在祷告当中其实是人被调整，
人被调整，嗯，
对。
诶，进到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一些圣经的案例中啊，我们来看人是怎么被调整的，嗯，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亚伯拉罕为罗得求，就是当时神要毁灭那个城，嗯，但是呢，嗯，亚伯拉罕就跟神讨价还价，从那个城里有多少个义人，神才肯救。那这个过程好像看似好像是亚伯拉罕说服动了，劝服动了神，做了改变，是这个意思吗？
嗯，
但是这个好像感觉好像神的旨意也可以有改变，因着人的祈求。
但是神的旨意在这个里面，你说最后那有没有感动？就说我们回到那个原来的那个起先哈，
嗯，
可是神是不是比亚伯拉罕还清楚？其实这个城里面根本找不出十个义人来，
嗯，
所以神要刑罚毁灭，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件事情后来是不是还是按着神的旨意成就了？
没错。
但是在按着神的旨意成就里面，你看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首先在这个祷告的这个关系里面，就是亚伯拉罕跟神讲啊，然后神好像说他不是还讲吗，我做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
嗯，
在亚伯拉罕跟神的这些祷告的这些互动的关系里面，神跟亚伯拉罕在对话里面，实际上真正要严格讲的话，被改变的是亚伯拉罕啊，
嗯，
就说亚伯拉罕透过这个对话里面他可以感觉到，就说神跟他之间是亲如父子朋友，而且神要做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亚伯拉罕也透过这个祷告里面他更清楚的知道，不是因为神好像就是一个严厉无情的哈，就是看到罪恶就只有毁灭这一途的一个上帝，嗯嗯，神是一个在公义中含着怜悯，在怜悯中仍然坚守公义的神，嗯，这是亚伯拉罕被改变的地方。
哦，也就是说他只有透过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对话，还有他不断的去，嗯，你可以说是试探神的边界，打双引号啊，嗯，其实他才能够摸到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就是他原本就是一位公义心怀慈爱的神。那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特别远，我们跟他没有对话，那神既然你主宰一切，那我求有什么好求的呢？那我就不知道神原来他有慈爱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亚伯拉罕透过祈求的过程中改变的地方，就是哦，原来神您也是一位这样的神，我可以如此跟您对话。
而且透过这个对话里面，当这件事情就是还是按着神的旨意发生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有一个被改变的地方是他能够从这个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祷告的话，
嗯，
那么对亚伯拉罕来讲的话，那就是好可怕，
嗯
啊，索多玛跟俄摩拉，哇，这个上帝好凶狠啊，好凶残啊，哈，啊，好像那个什么霸道总裁哈，啊，就是什么全家陪葬这样子。可是因为上帝就说也邀着亚伯拉罕透过这个祷告对话，而当这件事情后来真的发生的时候，亚伯拉罕从这件事情里面看见了上帝的心意，
嗯，阿门
啊，亚伯拉罕也对这件事情发生的意义跟他的那个结局，
嗯，
他不会是一个那么好像就是说，除了一个好像被迫被接受啊。好像一个强制性的被知道之外，好像这个在他的生命里面就不再起到任何一个其他的作用，其他的带领，其他的影响，跟他对于比方说他可能对于所谓的什么叫做慈爱跟公义，
嗯，
什么叫做刑罚跟怜悯，
包括罪恶，就神如此痛恨罪恶的那一份情绪，他也透过跟神的这种交流和看到事情后来的怎样发生，他也会更加的清晰。
对， 所以说在这里呢，回到就是说祷告在圣经当中的启示里面包含什么，的确祷告不是好像说我们可以吩咐神命令神改变他的作为顺应我的意思，但是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其实是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计划里面来更认识他。
Amen。
而且这个认识什么，神为什么要我们更认识他？因为这个认识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的。
嗯，
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那那些祷告当中，哪怕是那些祷告当中没有被改变的事情，首先刚才前面你讲到了祷告并不是什么，是保证事情按我们所期待的去发展。
嗯，
就好像圣经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保罗，有没有？保罗三次求主挪去啊他身上的一根刺，然后呢，这个结果有没有因着保罗这样子？我们相信保罗的祷告，如果按我们人的眼光来看，
对呀，
神还能不听吗？应该是说他说什么的话，上帝啊，这个你就太不给情面了吧？可是你看，当保罗跟神求了三次之后，神没有这样听的时候。可是保罗从神那边得到的一个回应就是很特别的，什么呢？神是告诉他说，但是你可以看见就在你的软弱上，可是基督的恩典就在那里能够发生你意想不到的作用。
嗯，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的刺没有被挪去，但是什么？但是保罗对恩典的体会，对恩典的领受，保罗跟基督之间那种基督啊，你真是我生命的主，而且你是恩典的主，那个感受保罗被改变了。
阿们。
保罗后来一直不是强调吗，他是一个住在恩典里的人。
是
因着那根刺，保罗知道一切我现在所能行的，我能够做的，我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不是因着我保罗是怎样。
嗯，
我保罗甚至不能说我自己是个祷告的大能者，因为我不能叫那个刺挪去，那个刺就挪去，哪怕我能祷告叫死人复活，神并没有听我祷告就把那刺挪去，表示什么？表示神并不是因着我保罗的祷告，他就好像是一个跑外卖的一样。
嗯，
我吩咐他他就做。但是神让我看见的是，当神允许我身上有这样的软弱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成为他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那是恩典。
Amen。
所以祷告的核心，坦白讲吧，这也回到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常常也需要在圣经当中，在神的话语中被提醒的。当圣经里面讲到祷告跟神的主权同时存在的时候，其实也同样是在提醒我们，祷告的核心不是控制神，祷告的核心不是操纵神的意志，
不是神啊你得听我的，事情必须得这样这样发生
啊，或是你不听我的就显明是你是不爱我的，或是我的祷告是无效的。
嗯，
不是这样，祷告的核心是使我们的心越来越向神对齐，越来越在这种祷告的这种对话，我们祷告回应，或者是按这样发生，或是不按这样发生，但是我们甚至可以祷告去询问神，神啊求你帮我知道为什么。
阿们。
所以还记得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
哦，是，
那是非常经典的，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祷告之间怎么样相遇。
嗯，
基督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你还记得他是为着什么？
他说倘若可以的话，请你将这杯挪去。
对，
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怎样的一个刑罚，
对，
怎样一个命运。那按照人的软弱，当然不希望有那样的一个遭遇，但是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对，他关键是在什么，但是他祷告说他是那种倾心吐意非常坦诚的。
嗯，
但是他后面又讲到一个，那个是一个祷告的关键，但是我可以在神的面前坦然地说出我的一切
软弱，
然后我可以，对，然后我可以坦然地信任。
嗯，
因为我知道你掌权，而且我相信这位掌权的神是慈爱怜悯公义，而且我相信你这样做必有你拯救的美意。所以他最后讲什么，他讲了一切之后说的也很关键的，
嗯，
他邀请神的主权，
阿们，
不要照我的
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嗯，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告诉我们，顺服并不是没有挣扎，而是在挣扎中仍然选择信靠。那么当神的旨意不改变，我们的祷告究竟在改变什么呢？我们下期接着讨论。